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935宗病例，惠州新增567例本地确诊病例。澳洲计划先租用美英核潜艇应对亚太局势。新州宣布投资50亿恢复西雪梨地区经济。澳洲邮政建议民众尽早邮寄圣诞礼物。联邦政府再拨款1.8亿元扶持航空业。民调显示，民众对朝野两党领袖支持率双双下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9月20日，新州日增本地病例回落，记录咗935例本地确诊。雪梨受2个重点疫区今日起放宽限制，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但针对居民外出工作嘅限制目前仍不变。惠州录得567例本地确诊，创本年度新高。新州新增病例持续回落，这个星期一录得935例本地病例，四例死亡。新州州长贝利加亨年当日上午表示，新州近期新增病例回落令他感到更为乐观，但他还未准备好宣布日增病例数已经触顶。根据伯莱特研究所上个月发布的病例增长模型，新州的病例数预计在9月中旬达到峰值，但新州医疗系统将在10月面临最大负荷。惠州今日录得567例本地确诊，创本年度新高。惠州零售业游说团体表示，商铺如果拒绝未接种疫苗民众入店，将面临冲突性事件暴增。昆州这个星期一新增一例本地确诊，首都地区新确诊7例。坎培拉消息，在美英澳宣布建立 AUKUA 13B 安全伙伴关系后，澳洲计划向美英租用多艘潜舰，以应对可能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国防部长达顿证实，由于担心计划中的核动力潜艇至少要到2030年代末才能交付，并令到澳洲面临防卫能力缺口情况。他已同拜登国防官员讨论过，希望租用弗吉尼亚级潜艇。达顿仲表示，澳洲亦将同英国举行类似的会谈。弗吉尼亚级潜艇是美军第一款针对大洋同近海两种功能设计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旨在寻找同摧毁敌方潜艇同水面舰艇。这款377英尺长、重8000吨的潜艇配备了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和鱼雷，可以以超过每小时28英里，即每小时46公里的速度巡航，并无限期的潜入水中。他们在水下的时间仅受132名船员补给需要的限制。达顿表示，澳洲为建造核潜艦舰队将付出重大成本。他说，要维护我们的区域和平和稳定，不可能是免费的。金洋部长白明汉表示，他期望能租任美国、英国潜艦，或安排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他表示，随着三国水边的密切的工作，澳洲海军可能在英国和美国的船只上获得相关技能、培训和知识。书里消息，9月20日，新州政府宣布一项新的价值50亿澳元的投资计划，新建或升级树梨西区和西南区的社区设施和基础设施，促进就业，重振受疫情打击的西雪梨。根据这项计划，新的西部投资基金将拨款30亿澳元，用于未来项目，涉及以下6个领域：公园、城市空间和绿色空间、社区基础设施，例如当地体育场、当地学校的现代化、艺术和文化设施、商业街的振兴、当地交通的疏通。剩余的20亿澳元将保留给高度优先的项目，并同当地政府协商制定。新州州长贝利加亨年表示，西部投资基金将专用于真正改变生活质量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就业，并令到西雪梨的面貌得到改善。这项投资只是新州经济复苏战略的第一阶段，政府目前正在制定这个战略细节，准备在10月发布。这一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得益于新州强大的财政管理和资产回收战略，出售其在 WestConnex 的剩余 49% 的股份。WestConnex 是澳洲最大的道路基础设施项目。新州就业、投资和旅游厅长艾尔斯说，这笔资金的注入将改变西雪梨，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催化剂。综合消息，邮政代理首席执行官 Ronnie Boyce 表示，由于超过1500万澳洲人生活在防疫封城之下，导致网上购物激增，目前包裹量已达到以往圣诞节的水平。上个月在网上购物的澳洲家庭逾半数，邮递员和送货司机每个星期递送了超过1000万个包裹，因实体零售店什么时候重开尚未确定，预计这种趋势仲将持续下去。威士表示， 对于邮政行业来讲，今年圣诞节期间肯定异常忙碌。佢敦促人们从而家就开始考虑圣诞节购物事宜，提早寄出礼物，特别是要发往海外嘅礼物。澳洲邮政上个月开始增招4000名员工，以加快包裹投递速度。目前呢个公司正在努力应对每日有5000名员工被逼隔离、等待病毒检测结果嘅问题。据澳洲邮政网站估计，从新州寄往维州嘅大多数非快递包裹会喺7个工作日内送达，而实际95%嘅包裹系喺11个工作日内送达嘅。通讯劳工工会维州分会秘书 Neil Nasio 表示，目前包裹配送中心每日24小时运作，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努力处理住巨大嘅包裹数量。肯培拉消息，9月20号，联邦政府宣布再注资1.8365亿澳元扶持航空业，为重开国际边界做准备。副总理乔伊斯同贸易部长泰安联合发布的媒体公布中话，对航空业的额外支持将确保航空公司和机场做好准备，一旦边界限制放宽，能应对增加的要求。新注资方案包括1.1965亿澳元用于延长国际航空支持计划，至2022年3月31号；6400万澳元用于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3月31号期间，澳洲主要国际机场的航空安全检查费用返还。国际航空支持计划将在2021年10月31号到期。这个计划正在帮助澳洲的国际客运航空公司维持核心国际航空工作，以便在边境重新开放时做好准备。新的国际机场安全费用返还计划帮助机场支付和加强安全要求有关的费用，例如国际客运航班的乘客和行李检查。副总理乔伊斯说，随着疫苗接种率的上升，澳洲越来越接近边境的重新开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确保航空业能够强劲复苏。贸易部长泰安说，政府在整个疫情期间向航空业提供了广泛的必要的支持，以确保澳洲人在国际边界开放时可以放心的旅行。澳洲的旅游业是澳洲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航空公司和机场对依赖旅游业的600000个工作岗位和企业的支持至关重要。为了抑制疫情传播，自2020年3月18号起，澳洲关闭国境，上个月初再延长国际旅行禁令至12月17号。至今澳洲对国际航空的旅行限制已超过18个月，被航空业造成重大影响。自疫情爆发以来，联邦政府已向航空业提供了超过50亿澳元的援助。综合消息，最新的 Newspaper 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总理莫里森和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和满意度都有所下滑。不过，莫里森所领导的联盟党在两党票向票和首选票方面略微有所改善。民调显示，由于新州和维州的疫情封锁仍在继续，莫里森的支持率自8月30号上一次民调结果发布以来下滑了3个百分点，降至 46%。选民对他的不满意度上升了3个百分点至 50%， 这个导致他的政府满意率为-4%。这个是自2020年3月澳洲丛林大火灾难最严重期间以来，莫里森的最低个人支持率。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的选民支持率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跌至37%。选民对他的不满意度上升了1个百分点至48%，他的政府满意率为-11%。这个是阿尔巴尼斯在2019年取代肖顿成为工党领袖以来的最差结果。在首选总理方面，莫里森仍然以47-35领先于阿尔巴尼斯，但同上次民调结果相比，两人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在两党偏向票方面，联盟党的支持率略微有所改善，但仍以47-53落后于工党，上次民调是以46-54落后。在首选票方面，联盟党的选民支持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至37%，上次是联盟党自201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工党的首选票支持率下滑了2个百分点至38%，上次民调结果是工党3年来的最高水平。绿党的支持率没有发生变化，仍为10%，一国党的支持率也维持在3%不变。其他小党派的支持率上升了1个百分点达到12%，这个标志着自8月初以来，小党派的支持率上升了4个百分点，和上次大选时的支持率水平相同。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